当然，它的背景就是在我们从诗篇的42篇、43篇来作为一个开始。当然，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忧闷，很多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心中会有许多的烦躁。当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是上周，我们看到一些在叙利亚那些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孩子们，他们遭受到毒气的攻击。你说大人发动战争，然后他可以防备，可以戴防毒面具，可以逃跑，但是我们看到无辜的孩子，他们就在没有任何的抵抗的状况下，就很小的年纪就死在那个不属于他们的战场里面，是属于大人的战场。那在前一阵子，这个川普当选了啊，大家说他是个狂人，所以这个全世界的末日时钟呢，又往前调了，表示呢越来越接近那个世界的结束。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整个世代是这样。那我们拉近一点来看我们的国家，两岸关系在紧绷当中，我们的经济好像这个看不出有一个繁荣的景象。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孩子现在念书非常的辛苦，这个要面对这个变幻无穷的考试制度。那我们现在就算你念到好的学校，你找到好的工作，那你又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叫做工业 4.0、 工业 5.0 这种所谓这个互联网、物联网，然后用大数据，然后用所谓的自动化的这个产业，我们可能会担心这个将来呢，我们的工作会被这些这个人工智慧取代。我们努力了这个上班，这个退休之后呢，你会发现本来期待的那些退休金可能就要被砍掉，可能是打7折、打6折。那还没有退休的呢，我们可能会思想到，当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所缴的我们一毛也领不回，因为已经破产了。所以我们发现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周遭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让我们呢常常的会随着环境会有忧闷，会有这个烦躁的事情。所以几年前有一个统计，就是全台湾使用这个安眠药的这个药量，一年要吃掉3亿2700万颗的安眠药。那如果把它一颗颗排起来，可以从基隆的高速公路排到这个高雄。当然，这也间接反映出许多人他们活在说，如果不靠药物是无法睡眠的。当然，也反映出药物的滥用的这件事情。所以整个世代在一个非常不明确的世代，在我们父子辈，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那一辈，只要你努力读书努力工作，都会有一个好的发展。但是这个世代你会发现好像不是这样。你会发现这个去年哈一个统计，全世界前面九个人的财富会等于后面36亿人的财富。意思说前面全世界九个最有钱的人，他们的财富等于超过全世界一半人的财富。在那个非常分配不均匀的状况下，其实人有很多很多的焦虑，人际的关系、亲子的互动，或者呢我们生病了，我们的亲人生病了，或者亲人的离去。但是我们今天盼望就能够从诗篇的42篇、43篇来看到这个如何来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忧闷、烦躁。诗人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答案就在圣经当中。所以我们一同来翻开这个诗篇42篇。 好，四十二篇呢，我们看圣经，它有小字，可拉的后裔，训诲师，交与灵长。好，训诲师就是一个教导用的诗歌，然后呢，是谁写的？可拉的后裔写的。讲到可拉，我们就想到可拉有点可悲，在这个出埃及的，在旷野，在民数记十六章，可拉的后裔呢，这可拉党哈，可拉的这些人，他们呢质疑这个摩西跟亚伦的这个职分，然后他们认为什么？他们也是利未的后代啊。亚伦跟摩西是利的父母都是利未人，所以他们是利未的后代没有错。但是呢，可拉也是利未的后代，但是为什么上帝只拣选他们呢？所以他们有些不平，他们就出来呢，这个圣经上说攻击摩西跟亚伦，但是呢，事实上他们攻击摩西亚伦背后就是攻击神，所以呢，这个上帝呢就做了一件新事啊。这个这一段圣经其实给我们很强烈的一个一个图画，可以说是一个他说倘若，这个是摩西讲的，摩西说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所以他们不只是藐视摩西跟亚伦他们领导的权柄，他们神给他们的权柄，事实上他们是藐视了给摩西亚伦权柄的那位神。所以这摩西刚讲完这句话，这个就宣判了，而且宣判，而且马上执行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宣判完之后还可以有教化的可能，就好。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的脚下的地就开了口，上帝做了一件新事，把他们呢和他们的家眷呢，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所以呢，这样他们和他们一切的这个都活活的被坠落到阴间，地上的口在他们上头呢就合拢起来，他们就从会中灭亡。这是可拉，还有呢，还有250个这个犹太人当中的领袖，还有后来因为瘟疫造成了10000多人的死亡。所以这样的一个后裔，你说好像不太荣耀哈，过去的历史。但是呢，我们看到上帝是何其的有怜悯，上帝没有把可拉这一族完全灭绝，上帝存留了余种，而让可拉的后裔后来在圣殿的敬拜里面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呢，上帝就使用了可拉的后裔，然后呢把这个训诲师带给我们。当然有些学者认为是大卫呢口述了，然后可拉后裔写下来，当然也可能是可拉后裔他自己生命的经历。所以呢，我们今天会把42篇呢跟43篇这两篇呢一同来看。事实上可拉后裔的诗在诗篇里面总共有12篇，那有时候12篇是不是每个支派代表每一个支派一篇，然后呢而且在这个圣经的第二卷，圣经的这个诗篇总共分5卷，在第二卷的开头就用可拉后裔的诗，然后诗篇42篇、43篇，事实上在比较古老的希伯来文抄本里面，它是并成一篇的，但是呢，后来学者就把它拆成2篇，不晓得是不是要凑成12篇好。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有他的这个计划，所以我们今天会把这两篇的诗篇，然后呢，用回顾的方式来看。诗篇的作者要带给我们的这个训诲是什么？训诲诗教导是什么？所以第一个就是第一段呢，就是对神的渴望；第二段呢，求神的纪念；第三段是求神的拯救。好，所以 我们把42、43呢，事实上可以看成一个单元来看，那你就会发现，事实上它是有关联性的，它不是各自独立的。好，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这就是一首诗歌了。好，这首诗歌呢，分为三节，然后呢，每节的副歌是什么？好，第一节的副歌呢，就是在42:5。好，第二节的诗歌的副歌在11。好，那第三节诗歌的副歌43:5，就是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很完整的结构。那也像呢一座帐篷呢，有三个支柱把它支撑起来，这三个支柱就是这三个副歌的位置。好，那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去看到在诗篇的作者要给我们很多很宝贵的信息。好，第一段我们来看对神的渴望。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同鹿切慕溪水。”那英文就是 so， 然后呢 ，s 然后 so， 就像鹿切慕溪水，然后呢，我的心呢就切慕你。所以诗人呢用鹿切慕溪水这个景象来描述他那时候切慕神的光景。如果我们看动物频道呢，有时候非洲那个大的这个干旱，所有的土地呢都已经皲裂哈，都已经裂开，然后没什么这个植物，没什么水。那这个鹿呢，如果要延续它的生命，它就必须去找有水的地方。它为了延续它的生命，它甚至要忽略背后潜在的危险。因为在水旁边的丛林旁边就有一只狮子在那边随时的这个要攻击它。然后我们的心有没有那样的渴慕神，然后呢渴慕到一个地步，我们先把一些东西放在旁边。我们有没有渴慕来读神的话语，然后呢把看连续剧放在旁边，把这个一些的这个次要的东西放在旁边。一头鹿都为了这个溪水呢，然后呢暂时忽略它生命的威胁。然后我们有没有为了这个渴慕神，渴慕神的话语，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神安排出来。所以第二节诗人就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就是 living God。 那永生神就是在他里面有永远的生命，他也是赏赐生命，他也是创造生命的那位神。他说，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可见在这个时候诗人无法来亲近神。在旧约的时代，人要亲近神，他们必须来到会幕，来到圣殿，因为他们认知到会幕或者圣殿象征上帝同在的地方。所以呢，可见此刻的诗人呢，他无法来到神的面前，无法来到圣殿来朝见神，来敬拜神。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的感触，他的内心的感触就出来。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食物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你的神在哪里呢？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206首，耶稣，你是否仍旧看顾我呢？而这诗人身边的一些不信主的人，这些人他们就这个用冷嘲热讽的这个语气说，你的神在哪里？你这神如果在那里，如果你的神在这里，怎么会让你流落异乡？怎么会让你们被掳到异地去呢？怎么会让你没办法来朝见神呢？所以讲，人不住地对我说，事实上，他原文意思就是整天呢、啊， 在耳朵旁边，这些人就不断的说，当然也触动了诗人的那种悲伤和感慨，所以呢他就流泪，眼睛就泛着泪光，然后眼睛就模糊，那眼泪就滴下来，然后呢就成为他的食物，成为他的饮食。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想到以前的荣耀，我从前与众人同住同往，我从前与众人同往，可拉是带领敬拜很重要的，他在圣殿会幕呢，他是唱诗歌的，然后呢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想到过去的那种荣耀，想到过去那种欢乐的景象，他带领的这些百姓，以色列的百姓一同的唱诗赞美神，然后呢领他们到神的殿里面，大家守节纪念神。但是此刻的诗人他已经离耶路撒冷越来越遥远，可能耶路撒冷成为这个荒废的之地，因为可拉的这一首诗可能是被掳之后写的，当然也有人说是大卫他一生他的一些处境，但是这也可能是我们的心境。所以当他想象，当他思想到回忆到过去的那一段，他能够跟这个百姓呢一同的往神的殿里面，然后呢一同在那边守节，然后敬拜神赞美神的时候，但是呢在此刻他离耶路撒冷越来越遥远，所以呢他就说我的心极其伤痛。所以在第一节诗歌结束的时候呢，这个诗人就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我的心极其伤痛。但是诗人自己问自己，我的心啊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好，这里呢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个，因为我们常常讲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事实上每首诗都有它的一个有一个它的节奏，有它的一个所要描述的景象啊。那如果我们把它这个用一个图来，好，第二节我们再用图来看啊，第一节的诗歌呢，它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诗人就说，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忧闷这个字呢，就是英文叫 cast down， 就是整个人都垮下来，坍塌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看到环境似乎极其的这个不顺利，然后呢不但不顺利，不但是这个我们的情绪在低谷当中，旁边还有人不断的在讽刺你，在讥笑你，说你的神在哪里，如果你的神看顾你，你怎么会落到这个光景。但是感谢神，诗人就从这个低谷当中走出来。我的心啊为何忧闷，为什么好像这个被打趴在地上动弹不得的样子，好像垮掉了一样，然后呢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这些过往的这些事情历历的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然后呢这些别人的嘲笑常常就在他的这个脑海里面回荡，然后呢他的心就好像被搅动一样。烦躁这个字呢是一个这个翻腾，有翻腾的意思，有这个扰动不安的意思。我想这个经验或许我们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常常也会经历到，当我们 自己在病痛当中，或者我们亲人在病痛当中，其实我们都有无力感，好像快要塌下来一样，然后呢内心好像一直在那边搅动，那边很多纠结的这个情绪在那边搅动，让我们没办法静下来。但是呢在这里诗人在后面就用更正向的方式来讲到，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应当仰望神，这是解决忧闷、解决这个烦躁的一个良药。所以诗人说应当仰望神，仰望什么意思？就是盼望，然后呢就用信心等候，所以他有盼望有等候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困境、在悲伤、在这个好像一筹莫展的时候，不要忘记仰望，不要忘记等候，不要忘记神是我们的盼望。而这里提到这个因他笑脸帮助我，这个帮助呢，事实上他原文意思就是拯救、救恩的意思。好，所以第一节诗歌唱完了，然后副歌也唱完了。那事实上在诗篇其他的地方呢也有类似的这个描述，63篇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要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干旱贫乏无水之地，我们的生命有时候真的会走到干旱贫乏无水之地，那种好像这个生命已经干渴到一个尽头的那个景象。但是呢诗人在这个时候他说，寻求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干旱贫乏无水，但是呢神是我们的能力，神是我们荣耀，然后呢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他们必因你的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干旱疲乏无水，但是呢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得饱足，我们可以喝乐河的水，那种源源不绝的供应。所以在新约时代，在约翰福音4章也讲到，耶稣就说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水乃是物质的，从井里面打出来的，世界所要满足要供应你一切的，这世界的水会再渴，但是呢人若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而这活水只有耶稣基督那里有。所以当我们忧闷、当我们烦躁的时候，不要忘记当仰望神，当等候他，当用信心来等候，然后呢他是我们的拯救。所以那个帮助呢，他的念就是耶稣啊，就是有点像耶稣亚，耶稣亚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拯救。然后呢这个呢事实上都是帮助，后面这三节副歌其实都用的是帮助，那有的地方他写荣耀、荣光。接着呢诗人开始唱第二节的诗歌了。好，第二节的诗歌呢一开始呢好像他没办法摆脱前面的忧闷，一开始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这个越走越远了，约旦河谷，那有人描述是被掳的这些人呢，他们的一条路径，走过约旦河谷，然后呢，走向这个黑门山，然后呢，在一个米撒山，然后呢，后面讲到你的瀑布发声深渊 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唱，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赐我生命的神。前面第一段讲到什么？永生的神。那如果我们简单来看那个一个这个图的话，就知道诗人本来在耶路撒冷带领百姓跟他们一同唱诗欢乐敬拜神，一同守节，但是在此刻呢，他们在从约旦河，然后黑门山，然后叫做米撒山。那 米撒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小山，所以有人说米撒山地图找不到，米撒就是很小的山，是没有名字的山。那诗人呢，本来在人群聚集很多的耶路撒冷城里面，但是呢在此刻他已经在一个渺小的山里面。好，距离耶路撒冷大概直线距离200公里。那如果我们把它剖开来看呢，黑门山、米撒山不晓得在哪里，它是一个小山丘就对了。然后呢这个是约旦河的这个河谷，然后呢耶路撒冷，他离开了他熟悉敬拜上帝的地方，然后呢到了那个这个黑门山。黑门山将近3000公尺，所以他是终年积雪的地方，他只能远远的眺望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圣经提到这个有瀑布有深渊有洪涛，几乎要将它淹没。你会发现跟第一节的诗歌非常大的对比，前面是什么？干渴，到这里是什么？水多到要把我淹没了。那这好像是他们一路一路走过来所看到的景象哦。所以我们把那个景象把它组合起来，你会发现这个此刻的诗人呢，他从这个经过了这些深渊瀑布，然后呢慢慢走向，越走越远，离开耶路撒冷越远，越来越远，然后长在一个藏身在一个山上，然后在那里。所以他说，第一，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路途遥远，然后呢这个山路险峻啊。但是呢诗人没有被他所处在的环境这个而有太大的影响，所以他说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白昼耶和华必向我发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那原文的排列应该是白昼耶和华向我施慈爱和赐给我诗歌，黑夜耶和华向我施慈爱也和赐给我诗歌，然后我要向神来祷告。所以有很险峻的环境，但是呢诗人在此刻呢，他知道不管是白天不管是晚上，上帝他用他的慈爱用他的诗歌来带领我们走过生命的困境。所以呢诗人就说，我要向赐我生命的神来祷告。所以耶和华使人在最困难的环境里面都能够来歌颂赞美神。耶和华使人在夜间歌唱，那夜间代表一个好像找不到方向了，好像没有盼望没有光明的这个 光景当中，这个环境当中，但是呢就是在黑夜当中神也赐他的恩典和慈爱，就是黑夜当中神也把诗歌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夜间来歌唱，很美的景象。但是你会发现诗人有时候高亢有时候低回，就有点像一首诗歌一样，它是有它的节奏的，也有它的这个 他的这个顺序啊，前面他说向赐他生命的神祷告，然后呢这边又开始有问题了，又有提问了。所以我们说这两篇的诗篇总共大概总共十六节的这个的经文当中，总共有十节呢是为何、为什么、为什么 why。 诗人在困境当中他会发出很多问题，就像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在迷惑当中，在苦难当中会发出许多的问题。所以诗人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他理性上知道神是他的磐石，但是这磐石应该代表坚定不移，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但是后面他又有矛盾产生，为什么忘记我？上帝是不是太忙了？为什么怎么把我忘记了，让我落在一个这个高山深渊黑暗的环境当中？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所以仇敌来攻击他，从用言语、用环境各样的方式来攻击他，所以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那种辱骂，那种这个欺压，好像拿了一个重锤一样，直接往骨头砸下去。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骨头被打碎的经验？可能没有，但是有骨折的经验，或者打钢钉的经验。我曾经就是骑车，然后这个没有碎，只是断而已，就感觉到非常的痛哦。所以诗人在那个时候，他的内心是非常的难以言喻的那种痛，就像被人用那个铁锤把骨头打碎一样。然后这些人又来了，这个整天呢，这个一直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好像落井下石一样。然后呢，这个明明就下雪了，再堆一些霜，然后呢，这个增加这个诗人的痛苦。所以面对我们自己的环境，或者面对我们熟知的环境，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疑问，如果上帝的存在，为什么这些无辜的人会受害？我们上前两个礼拜去这个儿童癌症病房去看一个孩子，才小学三年级，但是呢他要接受化疗，而且是已经化疗好几次了，好几个疗程结束，但是他的身体还是常常的要必须在医院里面这个被隔离。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无辜，很无辜，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自己无辜啊，为什么这个我们侍奉很认真，为什么会被攻击啊？会有各样的这个不仅冷嘲热讽就算了，可能会有实质的攻击。那诗人就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去面对了。但是让我们思想，当我们顺服神，当我们敬畏神，上帝不会跟我们开玩笑的。当约瑟被卖的时候，被他兄弟卖，上帝不是在跟他开玩笑，因为在这个事情背后，上帝有更高的一个计划。当他被他的这个主人的太太呢栽赃的时候，这个诬陷的时候，我们也说上帝为什么不公平，这么认真，这么忠于职守的一个这个你说员工或者总管，竟然遭遇这样的事情。他就遇到了，但是呢我们知道上帝在背后他有更高的计划。所以可能有人就会问说， 你的神在哪里？有人问约瑟啊，你的神在哪里？啊，你这么这个苦干实干，结果就撤职去查办。然后呢，我们发现约瑟真的是敬畏神，在各个大事小事对人对事情的管理都敬畏神。在监狱里面，这个他为酒正善长来解梦，然后呢梦境这个全部都正确，把他100分，但是又被忘记了。所以可能跟他一起关的人呢，他就说，你的神在哪里啊？是把你忘记了，你的磐石，你本来所依靠的，为什么把你忘记了呢？好，所以第二节歌词唱完了，就开始又唱副歌了。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但是这一次唱，似乎他有这个对自己呢有一个责备，你不应该再忧闷了，你不应该再烦躁了。应当仰望，应当用信心来等候神。我要承认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救恩，他是我的神。很重要，这个犹太人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你父母的神，什么时候可以变成你的神？这是很重要的。还是圣经里面的神怎么样能够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必须去经历的，而且经历过程常常可能要付很多代价，会受苦被逼迫这些。然后呢，第三最后一节诗歌呢，好，我们把刚才那段呢其实可以补充的，好，怎么样面对这个忧虑烦躁，这个那种不安，新约给我们有一个好的答案，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当中，即使遇到困难，即使遇到病痛灾难，车子被偷了，或者轮胎破了，这都会碰到的，或者呢车祸了，我们能不能有信心说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当我们这样过我们的生活，事实上你就会很快的就会脱离这个忧闷烦躁。好，第三节的诗歌呢，诗人求上帝呢拯救他。所以呢，第一节呢，这个43篇的第一节，他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求你伸我的冤。”向不敬虔的、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好，不虔诚的国，其实它平行于就是这些诡诈不义的人，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讲国，也可能讲人或者一个族群。那这些不敬畏神、不虔诚的这些族群或者国家，事实上他们所活出来的就是诡诈不义。所以诗人呢就求神呢替他来伸冤，然后呢向不虔诚的国为他来辩屈，求主替他主持公道的意思，然后呢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很正面，就像我们刚才读到，你是我的磐石，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但是呢，后面好像有一些的失落，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这个为何丢弃我。你原来是赐我力量的神，你原来是我所依靠的磐石，你竟然把我忘记了。然后在这一节更强烈，忘记可能是疏忽不小心，丢弃呢是什么？主动的这个拒绝抛弃。所以诗人求主、求耶和华呢、求神呢 拯救他。这个拯救是一个这个未完成事，什么意思？他就一直在那个困境，在苦难当中，所以他不断的求神来救他，救他，在一个持续的状态当中。但是呢，这个内心却有一个矛盾或者纠结。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但是你为什么把我离弃了？为什么丢弃我？为什么拒绝我？拒绝我对你的祷告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这个就是他的很实际的光景。所以诗人没有去包装隐藏他的真实的感觉，所以他的经历可能也就是我们的经历啊。有没有常常会觉得，哎，上帝是我们磐石，圣经上这么说，很多人也这么说，弟兄姐妹这么说，但是好像上帝不太记得我现在的处境啊。上帝是力量的源头，上帝是力量，上帝是赐我力量的神，怎么上帝都没有在我的苦难当中，他的手没有伸出来？但是呢，就像耶稣基督在地上，耶稣也这样有这样的经历，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这一周是受难周，其实让我们常常去思想。所以因为耶稣是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心里内心的触动他心的一个感受。他最后一次走向耶路撒冷，他为这个城来哀哭啊。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城，百姓呢好像用欢迎君王的规格来接待他，高喊着何塞纳，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但是不久好像神就忘记他了，神让他一个人单独的去面对那个死亡。43篇第三节呢，又是一个转折，好像我们唱诗会转调啊。那前面是有一些的这个疑问，然后呢，这个有一些的这个触景伤情，但是这里他又转调了，我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带我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赞美你。好，所以这第三节的诗歌唱完，又唱副歌了。我的心啊，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那我们如果用一个图画来看呢，其实很有意思。在那个黑暗，在那个被讥笑、被逼迫的过程当中，诗人就求神发出亮光和真实。他那个时候离耶路撒冷敬拜神的地方很远很远，但是他的内心求神发出亮光和真实，做什么呢？好引导他从黑门山慢慢的往这个远处眺望，然后呢带他到圣山，然后呢到神的居所，神的居所就是神的殿了，然后呢走到神的祭坛。找到他的节奏了吗？从远而近，从宽广而到祭坛前面。所以我们从那个他正被放逐在这个远地，在黑门山的 山脉的一座这个不知名的小山，但是呢，在他在那里呢，仍然求神发出亮光和真实，原文就是亮光和真理。那让我们想到新约时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他是什么？世界的光。在十四章讲到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带领我们，让我们呢进入到他的圣身，进入到他的居所，然后呢进入再到他的坛面前，然后呢到神的面前，一步一步一步。好，所以呢它是由远而近的一个节奏，也让我们思想到这个诗人何等的渴慕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回到过去的那个荣耀的景象当中。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走回去的路，回耶路撒冷的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侍奉神，是敬拜神。所以诗人的心中，他就想到他以前敬拜神的那一种荣耀的景象，他求神呢发出他的光，然后呢用他的真理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然后慢慢的往这个耶路撒冷，往锡安山前进，然后呢慢慢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看到耶路撒冷圣城，然后走到祭坛前面来侍奉他，然后呢后面讲到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让我们看到好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神不但是赐他生命的神，神也是他最喜乐的神，神也是让他感觉到最喜乐的神。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常常这样的感觉呢？还是神离我们好远，主耶稣离我们好远，好像我的喜乐跟他没有关系。但是让我们看到诗人知道神是赐他生命的神，神是赐他力量的神，神是他的磐石，也知道神是什么，他最喜乐的神。为什么？他渴望来敬拜，来侍奉他，渴望来歌颂他，这是最喜乐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境？礼拜天来朝见神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渴慕，我一个好像一个礼拜没有水喝，我到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语，然后呢带着喜乐的心来仰望他。还是这个有时候天气好冷，天气太冷，这个改天再去吧，然后不久夏天来了，天气太热，这个等天气凉点再去，这个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这个还有很多应酬没有做，所以当我们好好去进入这个诗歌的这个诗人的这个情境当中，事实上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反省跟思考。所以他要回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是找回过去的荣耀而已，他要重新的来敬拜神，来侍奉神，来歌颂神。那诗篇二十七篇他也讲到，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很多时候我们怕东怕西，怕这个怕那个，然后呢我们惧这个惧 A 惧 B， 但是呢我们没有怕神，所以呢我们就怕东怕西了。如果我们没有敬畏神，我们呢常常会带着害怕，哎呦，我是不是这个得罪你，或者是这个对于人的害怕 高过对神的敬畏，那是错误的。当我们好好的敬畏神，事实上不管是环境不管是人都不再是我们所惧所怕的，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 源头，所以他是生命的神，他是赐我们生命的神，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很美的。只是太多我们 太忙碌了，没有好好 去享受他是他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那里 有活水不断的涌流而出的，在他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就不需要在黑暗在疑虑在恐惧在忧愁当中去度过，不用再忧虑再烦躁了。好，所以有个圣经学者他说，这个忧愁无法倒空明日的忧伤，就是我们再多的忧愁你这个没办法把明天的忧伤倒掉了，只会倒空今天的能力。当我们现在一个忧愁焦虑烦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什么都没有力气，我们的能力在流逝当中了。如果我们一直在持续的忧愁当中，所以最后我们来看这两段的经文，就是诗人为何可以仰望神，为何在他那个在最苦难的环境，在恶劣的这个敌人的口舌的攻击之下，他可以慢慢的转回来，其实就是信心了。所以希伯来书讲，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没有信心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信神，我们有没有相信，有没有来寻求？在尼希米记呢，这个有一段圣经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当这个以斯拉尼希米他们把圣殿圣城全部的修复，这硬体的设施完成之后，其实很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心理建设，内在的软体的东西。那他们怎么做？就是回来读圣经。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台子，然后在台子上面呢有几个这个领袖哈，那这应该是利未人。然后呢他们就诵读圣经，那底下呢就分很多小组，然后呢解释啊，因为读过了如果不懂啊，他们就在底下解释。所以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就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为什么？因为他们听到律法书上所写的这些，他们就感到这个什么好像扎到他们的心啊，他们知道以前得罪神，他们就认罪在神的面前，然后悔改，所以呢他们就哭了。然后呢在他们悲伤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利未人这个带领敬拜人就说，今日是神的圣日，不要悲伤不要哭泣。然后呢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就为他们预备，因为今日是我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回到圣经真理当中，神的话会刺我们，会扎我们的心，但是会让我们流泪。但是呢当我们看到，当我们经历神的这个圣洁，当我们知道他的圣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胜过忧愁，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喜乐的源头，我们可以到我们最这个喜乐的神面前，我们能够来到这位赐我们力量的上帝面前，我们经历他的同在，我们向他支取力量，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常常的来支取，让这样的力量来奔跑天路，特别是 当我们环境越来越险恶，越来越恶劣的时候，当我们在逆境当中，当我们在逼迫当中，当我们在病痛当中，当我们在许许多多我们难以想象的环境当中，不要忘记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忧闷吗？我们还需要再烦躁吗？不要忘记用信心来仰望神，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救恩，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